神都赐给他们。看哪、啊、因此现在迦南地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是完完全全的应验。就在这个时候，那么约书亚就对他们说，第十五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们跟随主这么久了，那么现在你们可以做个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神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就指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刻，神已经把这个产业给了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现在完全落实在这些子孙们的身上，现在他们站在神的面前。那现在约书亚在临死中以前向他们挑战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神为不好，今天你们可以后悔，如果你们觉得这条路太难走，今天你们可以后悔，但至于我约书亚和我的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应该也必须是我们的宣告。当世界上的人侍奉马门，当世界上的人侍奉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你们可以后悔，所以你知道吗？等到百姓们说我们要侍奉神，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那百姓怎么说？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个非常严肃的挑战。现在约书亚要走了。现在他要对这一班人，产业在他们手里，现在神的应许没有一句没有落空，没有一句是落空的，现在完全成就在他们身上。现在神问，现在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还要不要侍奉神？你们要侍奉神，要侍奉马门呢，你们还是要侍奉？那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因着约书亚所做的见证和他的宣告和他的示范和他的宣告，那弟兄姊妹，现在所有的百姓说我们要侍奉神，但是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他们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里，你看那神的旨意完全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约书亚二十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要问说，神做了几百年到底有没有成功呢？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做，现在经过几百年以后，他们果然得着这一块美地。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到底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迦南，你看神在那里讲他的回忆，你如果去读那一段圣经的话，神在那里回忆，那实在是神的一个回忆录。那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实在觉得非常的宝贝，你觉得这一段的话实在，你看见神在那回忆，到神知道什么是重点，神知道哪一点是最重要，哪一点是不重要的。那么你看他从亚伯拉罕一直讲，经过埃及，然后经过漂流旷野，然后带到迦南，神一点一滴的就描写在他们的眼前。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站在这里背后有一个历史，你们站在这里背后有个故事，你们站在这里背后有一个原因，你们站在这里背后有一个有一个蓝图。那么现在神把他所做的就描写给以色列人，等到把这些话讲完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约书亚就有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和宣告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站在这里了。你看见一个国终于诞生了，现在这个国要不要侍奉耶和华呢？他们说我们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国大家怎么说我要侍奉耶和华呢？因为约书亚说，基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先得着约书亚这个家，因为这个家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现在他就影响整个的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神先是得着约书亚，然后得着约书亚的一个家，然后从这个家就得着一个国。那么这个是我们从近的地方来看，如果你稍微从远的地方来看的话，现在回过头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段历史。大家还记得吗？神对于神对谁？神对这个以撒曾经说，显现的时候特别提到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所以神呢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到了24章非常有趣，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全体以色列人聚集围绕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对众民怎么说，对大家怎么介绍这一位神。现在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故。你看见，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说他们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的神说出神是个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亚伯拉罕带进了一个家。所以你看见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给你看见一个家。到了最后最后，现在你看见最后他们终于得着了那块迦南美地，他们围绕着约书亚，他们站在神面前，站在那块迦南美地上面的时候，你叫约书亚怎么称呼这位神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不再是雅各，你看就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是以色列的神呢？现在这个国终于诞生。所以从这些的启示，你就看见说神怎么得着一个以色列国呢？我们是最终神是要得着以色列国的，但神怎么得着这个以色列国呢？我们知道神是经过先得着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就产生一个家，从一个家呢最后就带进一个国。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的诞生乃是经过一个手续，这个手续是经过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因为每一个家都能说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所以现在全以色列国能够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最后神就得着侍奉了，最后神的旨意就终于的达到了。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你怎么解释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从创世纪到约书亚谁所做的，你看见是一条线，谁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亚当，也没有提到夏娃，谁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就从现在，如果神要得出一个国的话，你看见神的手续神的办法是先从个人开始，然后进到一个家，最后才进到一个。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的话呢？因为我们要用这一段的话来总结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总结在神的旨意上。我们从神的旨意开始，现在我们要回到神的旨意看上，我们要看说到底我们一个一个家和神永远的旨意和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现在我把刚才那些话把它翻成新约的话，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有两班的族类，有两班的子孙。亚伯拉罕有属地的跟属天，神有两班的子民，有属天的子民，有属地的子民。属地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像海沙一样的多。我们这些教会属天的神的子民，那是像天上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是从信心开始的，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是一个一个救了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以色列国呢？那么你读旧读读我们你读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结果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把神的国从以色列手中夺过来，交给那些可以结果子的百姓。那就是举个教会来说，所以从这里你知道说，在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你从亚伯拉罕一直下来，一直到以色列，从亚伯拉罕的神，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直到以色列的神，你看一路下来，到底这个属灵意思是什么？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那个以色列国，神已经把它夺过来，把它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指着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神要得着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天国或者说今天国度的实际就在教会的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说，愿你的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的降临，愿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啊，巴不得有一天你能被称为以色列的神，巴不得有一天你的国能够降临，巴不得有一天能像约书亚一样，许多人能站在神面前，然后能够让神有一个回应，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最后神的旨意成就为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从这个光来回过头来看这个，来看这个从创世纪到约书亚的话，那就非常清楚。今天我们都知道，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把天带到地上来，这就是天国。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目的呢？同样的一个原则，神是从我们个人开始，让我们个人先成熟，先属灵，然后呢，在这里要得着一个家，叫这个家属灵，叫这个家成熟。那么最后，弟兄姊妹，当一个家一个家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你看见整个教会说，我要侍奉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荣耀的教会。到了这个地步，你看见说，神的目的就终于。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你就知道家是何等的重要。而今天我们忽略了，我们一直追求个人的属灵，我们巴不得能早一天能够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完全忽略了神有一个过程，神是从个人进到家，最后才带进那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一个家和国度的开展有绝对绝对的关系，所以撒旦知道很清楚，他就尽可能的破坏这些家。虽然他们得救了，虽然他们奉献了，给他们许多的难处，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许多是教会今天用许多的力量消耗在这些消极的事情上。你看见说，这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国度不能够向神，不能是那样的往前开展。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你从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家，然后从这个家呢，就得了一个国。